嚼果子，一口接一口的甜而不腻。
果子是带有人情味的沟通，它出现在童年的回忆，出社会后办公室午茶圈圈，
它走进家人朋友的饭后时光，又见证两人爱情的温度。
有时它伴随一段增广见闻的旅程，有时又成为节气的伴手必备。
让我们一同嚼果子，生命展现新色彩。Who choose you will?
各位听众平安，欢迎来到我们嚼果子。我们这一季的主题要再次的在感情的路上，透过不同阶段的恋情或者是婚姻，给我们一些不同的学习。我是柠檬干，在我们生命的路程会有酸甜苦涩，但是经过咀嚼就能够再次回甘。我是柠檬干，今天我们再邀请到两位过去曾经在我们当中有分享过的来宾，但是他们今天用一个不一样的身份来参与在我们这次的录音当中。我们欢迎严糖跟小熊软糖。
嗨大家好，我是严糖。
嗨大家好，我是小熊软糖。
对，我们很开心邀请到两位，因为我们的主题是婚姻情感嘛，好，所以这次呢邀请他们是以这个夫妻的一个身份来到我们当中。那为什么会邀请他们呢？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过程。我不知道听众大家对于那个朋友能不能够变情人，或者是就是那种无所谓的，但他们是当了非常非常多年的朋友，然后突然呢有一个关系的转变。那要不要来聊一下你们这个过程？你们是认识了多久？
我们好像认识当朋友的话是8年左右，
所以其实是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也经历过对方的各个不同的阶段。
对方
的不同的前任。
那所以这么多年，因为又不是说好像只是一两年，是这么长的时间，那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天雷公动地火？
就是我们在那8年的时候我们认识，然后这样一路下来我们一直都是很 match 的，因为我们一起在教会认识，然后又都是很喜欢户外运动，对，然后所以就会有一大群伙伴，那我们又蛮像的，就是可能包括一些服饰上啊，那时候主要会在敬拜团啊，或者是比较喜欢某方面的运动都会是我们这几个人，那他一定都会是另外一个人，对，其中一个他一定会出现这样子，所以我们好像就一直都越来越有默契，然后越来越好。
可是你们都一群人嘛，就只是因为他可能一些想法上嘛，或者一些在服饰上都一直有这个人的存在，但是有没有特别的一个时间点觉得好像突然看这个人的眼光不一样？
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应该说我有想过，我跟他讨论发现，因为我如果有另外一半的话他要嘛单身，就是我们就刚好都会错开，大概就错开了快8年吧，有吗？有那么久吗？可能6、7年这样子，对，然后就是他的前几任我觉得我都是很照顾，对，然后我的前几任他也都对他们很好，所以就刚好都一直处在就是有一个人都可能会有另外一半这样子，对，所以也许因为那样子，所以我们从来不会看对方顺眼，就是我们当时候都有自己喜欢的人，自己就都有对象了，然后可能就是在他那一段时间分手，然后他比我早分手，然后后来过不久后该我也分手，对，然后我们终于是两人都单身的状态，然后可能才有后续的这个什么看对方啊或什么什么的。
其实我记得我们也有一段很好的时间是我们彼此都没有对象的。
你说在那8年期间？
对对对，就是其实我们在那段时间当中也是很好，可是好像也就觉得不会有可能这样，就是我记得我当时的想法是觉得说比起跟他当恋人我更喜欢跟他当朋友的关系，可能在那时候的我的状态我是觉得说我是很享受跟这个人一起做很多事情啊，可能一起读书或一起办活动啊，或是一起在教会的服侍的等等的，就是跟这个人的相处是觉得很自在的，所以可能就没有去多想这些，所以我觉得算是一个蛮单纯的一个友谊的关系在我们彼此认识的时候。那后来为什么在8年之后，我觉得有一些事件迫使我们再次去思考吧，重新去审视自己，也去看待跟许许多多人的关系，那也包括我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就发现对彼此来说好像我们都是举足轻重，就
特别的存在，
对，不只是 好朋友而已，就是更好之外好像还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对彼此来说是很特别的，对，所以我们就在更多的去想，那我们因着信仰的关系，我们也有很多的时间去祷告。我觉得我们在一起之前有一段很特别的时间，是我们就跟对方说好说，欸，我们好好去祷告，然后我们就先不要和对方联络一段时间。我记得那时候是3个月，然后我们就是不会有私下的联络这样子，因为那时候疫情的关系，所以其实也没有见面。那段时间我后来再这样回头看，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段时间。刚刚提到我们也才分手嘛，就是彼此都进入单身一段时间，那有这样一个留白的时间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缓冲，然后也重新的去看看我自己到底是谁，那我自己现在的生命到底过得怎么样，我的生活过得怎么样，然后好好的把自己整理。我觉得两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动作，算是一个很好的对齐，或者说一个更新，就是一个城市你要给它更新到可能最好的一个规格状态，然后你们在互相配合的时候，我觉得那会是更 match 的。所以这段时间我觉得也是给我们彼此一个很好进入关系之前的一段的预备。
那你们经过这样时间的去沉淀啊，更仔细的去思考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但是毕竟你们成为朋友这么多年嘛，那当两个人决定说好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前进的时候，那相处上会不会觉得有一些那种怪怪的地方，就比如说可能有些突然要牵手觉得又觉得怪怪的那种。
我的话我比较明显啦，就是因为我就觉得这个脸就是我的好朋友，就我没有想过他是未来要一直在我床边起床看到的第一张脸，对，我没有想过。所以刚开始那时候要牵手，而且我觉得包括就是亲吻啊这种的，我都会觉得就是我没有办法想象，对，所以有了第一次后我都会就心里有点卡卡的，对。而且我觉得不只是我们两个，是我们身旁的朋友可能也都是看的不是很惯，对，就是如果假设我们变成一起牵手或是勾肩搭背好了，就大家可能也会觉得也以为他们是好朋友这样子，对，但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关系啦。我觉得刚开始第一次都会蛮不舒服的，对，就真的是心里有一些坎要过，对，但后来就很顺，越来越顺。而且我觉得是当我很确定知道啊这个是我会很深爱的人的时候，就觉得哦好像这些都还好了，对，
然后就会开始别人说为什么你都不在别人面前叫我宝贝，为什么你在别人面前都要对我这么凶，都把我当朋友，对，就开始变成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但是刚刚有讲到说那你们的朋友当下虽然理智上面知道说哦你们现在关系转换，但是因为就是也看你们当朋友那么久，那当他们第一刻知道说哇你们现在进入到另外一种关系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其实我不知道私下他们是怎么讲，但我知道蛮多的同伴们他们都是已经就是有猜想到这样子，就是觉得说啊就是感觉他们好像有点变化这样子，然后大部分人都是蛮开心的，为我们开心的这样子，对，然后甚至有些人就说我早就说了这样子，就是类似
这种有7、8年就已经说、哦、我早就说了，就我7、8年前就已经说过了，
就已经预言了，终于等到了，
没，从来没想过有可能，对，从来没想过。
那想再问问你们的是，那因为你们有这么深厚的朋友的基础嘛，其实看过彼此各个不同的阶段，当你们真的进入到情感的里面的时候，这个朋友的关系有没有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对我的话，我觉得是好的，就是很加分的，就是我可能会知道哦，他现在会有这些的情绪或是有一些展现的时候，我就会知道哦，可能是因为他曾经的某段受伤之类的，然后他可能就会表现出这种情绪，对，所以面对到这样子的状况他就会有这种情绪，所以我就会相较起来会比较理解。但后来过不久会觉得说为什么他也没忘记那段伤痛，就我就会又会变成有一点走向极端，因为我太了解他过去的那些伤痛了，对，所以但我那个我自己也要调整，可是就是也能够理解他，但也要学习，就是他需要时间，对，我自己也要化解。
确实。那言堂呢？
我也是觉得是好的。我们曾经朋友的这些阶段，就是这一段期间我们有很多的相处，很多的一些时间累积的这些默契，就我觉得在进入到感情之中还保有这些默契，我觉得是蛮加分的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我们磨合期算短，没有太严重的，就是那种要很多东西要磨，然后很多东西都是你不知道彼此之间的习惯，就是大部分都在他朋友的时期我们就差不多磨过了。就是例如说吃饭的时候为什么要张开嘴巴啊，或是就是
什么意思，吃饭本来就要张开嘴巴
不是就是咀嚼声音这种之类的，对，蛮多这种小小的习惯在朋友的这段时间就已经去沟通过了。然后因为在朋友的阶段里面去冲撞这些东西比较有趣一点，就是比较不会那么走心，对。然后如果进到感情当中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你要改变我，就是我觉得会身份转换，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会不太一样，所以在朋友之间就已经先去做过这样子的一个调整之后再进到感情里面，我觉得是平顺蛮多的，对，有很好的就是彼此之间的默契，知道彼此的喜好，这样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一件事。
而且因为在当朋友那段时间其实都是很真实嘛，也不需要去有任何的假装戴着面具，但是如果说是可能一开始没有朋友的基础，或者说比较短，然后直接进入那个关系，难免还会带着一个滤镜啊，或者是还要在对方面前稍微跟一下，因为你们前面已经该看各式各样的一些丑样啊或者是什么其实也都看过了，所以就少了这个部分。那你们从进入到这个情人的关系之后多久然后开始进入到婚姻呢？
一年多。
一年又两个月，
所以其实没有到太长，对，但因为前面的基础已经够了嘛。
对。
那但我知道其实你们都还在一个很年轻的年纪，都还是二字头，那其实对于现在人普遍晚婚的这个状况下，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力让你们决定好就是要进入婚姻？
第一个我觉得还是因为信仰的关系啦，其实我们好像在教会当中不算是晚婚的，就是也蛮多，
就我的同温层他们差不多也都是这个年纪，
对，就是很多同辈都已经进入婚姻，然后也有很多的长辈啊的一些建议啊，或者是教会的一些教导，我觉得都是在传达一件事情，就是婚姻是蒙福的这件事情，我觉得给我们很多的力量跟信心。现在虽然说可能经济不是非常的充裕，或者是说可能没有很多的资源啊什么的，或是社会景气啊等等的这些，在这样子的条件之下，我们仍然相信婚姻是会带给我们彼此祝福，甚至是可以带给身边的人祝福的。所以我觉得信仰是给我们踏进婚姻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垫脚石，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们已经太有默契了，然后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可以做一些事情，可是我们两个人呢，或者是我们在教会这样群体，我们知道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所以就会发现好像两个人在一起可以做更多更好的事情，对，然后可以完成一些可能就是一个人会有点辛苦但两个人就可以很快完成的一些任务啊或者什么，对，所以后来我们就也觉得结婚是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对，那像刚刚他说的就是我们也可以祝福到其他的人，
所以发挥呢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
对
对。但是当真的进入到婚姻之后，我们刚刚说的有三个阶段，你们是有一个很长朋友的基础，然后进入到情侣的关系，然后现在进入到那个婚姻的夫妻的关系里面，觉得在各个不同阶段那个角色转换上对你们来说比较需要去调整的是什么，或者是你们在这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个比较大的冲突点，有吗？
没 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最让我觉得有点痛苦的阶段可能就是刚刚提到的有点磨合的，但我们真的我觉得磨的算是蛮少的，而且是在我们两个决定也要开始上婚服之前就已经开始磨了，然后所以反而在上婚服的时候当下没什么，就这个课程好像我们也都上过了，然后好像也知道一些方法了，对，但是在这前期就是我们有就教会牧者，对，有陪伴我们一起就是走过，我觉得可能也维持一两个月，但没有到超级超级久的一段磨合期，然后了解就是彼此是怎么样沟通，那如果在争执中的时候防卫行为是怎么样，那我可以怎么样应对，对，所以其实让我觉得比较有一点点卡关的可能就是那一小段时间，对，那其他的部分都我觉得还算顺，就是我们朋友转换我可能心里面自己有一些小挣扎，就是他在大家面前还是对我很像好朋友，可是我就会跟他说我现在是你老婆，就你不能像对一般好朋友对我这样，就类似像这样我会想要有一些特别优待这样的感觉，对，但这也只是小小的事情，而且这个切换转换还是都很顺、嗯、对，回到家或是在外面就一起服侍，就是那个身份是很 OK 的，对，只是我有发现一个我最近比较有点不舒服的，对，比较难忍受的，就是我发现原来他也是个宅男，因为我们很喜欢一起运动嘛，很喜欢一起出去，就可能男生的癖好嘛，就是还是会想要滑手游啊或什么的，然后我以为他是比较阳光型，所以这一面会比较少，但是我发现最近好像哦，其实没有，就他还是会很常玩手游，可是后来我最近就在回去想，对啊，他们以前也是会玩一些游戏啦，只是就是没有那么全时间一直都看得到、嗯、只对，就我觉得我这一块还在跨出去，对，发现啊怎么这么宅啊，就是这种感觉，你要反驳一下吗？
没有，我承认啊，我觉得对吧、啊、就是无聊的时候会玩这样，但如果你真的要讲说就是户外活动跟玩手游比起来，我肯定会选择户外这样，但是没有办法的时候会玩啊，会看动漫啊，就是
哦，他几乎什么动漫大家讲的他都看过
对，我很喜欢这些，但是我自己也承认啊，对，我是蛮宅的，对，可是可能不是那么臭宅这样子
对，
那言堂要不要说一下，那你刚刚是小熊软糖发出的那个攻击，那你要不要也来说一下，那你在这360度零死角的状况下，哎，你有看到哪一些
这样马上想得到的，我觉得多数是好的，就是可能他很会做家事啊，是很会规划，然后很会打理这些，然后相较之下我就比较懒得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大部分都是他
很会称赞我，他会说你折的衣服折的好好哦，你怎么那么会折衣服啊，然后收完衣服后就说你折的衣服都好好，所以我觉得在旁边开始继续很开心的在那边折衣服
对，就是我觉得有很多是正面的啦，就是看到更多在当朋友的时候不会看见的事情，但有一些也是结婚之后才发现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的家庭背景真的差蛮多的，就是很多他的看待事情的角度跟对于一些事情已经是根深蒂固的想法，其实源自于他的家庭，那我们彼此不同的家庭成长，所以我们看待这一件事情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觉得这就会有衍生出蛮多的问题或是冲突这样，就是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会觉得说这件事情你怎么会这样想，这不是本来就是这样吗，这不是应该就是这样吗的事情，就是在彼此的习惯之中都很不一样，对，我觉得这也是婚后才开始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成长背景跟我是完全不一样的，对，
就算不管之前当了多久的朋友，或者是就算婚服，我们其实也有针对原生家庭这个东西，但其实很真实的影响是真的，你在那个两个婚姻生活当中是不自觉的会显露出来的，那个就是需要再慢慢慢慢的去
两个人继续的去磨合。所以呢也趁机想问一下，因为你们才刚从度完蜜月回来，好，那以前呢我们有一部很有名的日剧叫成田离婚，好，就是夫妻呢就开开心心的去度蜜月，然后一回来一到成田机场，然后就决定要离婚。对，有时候明明是很美好的事情，但是呢却因为可能有很多小细节反而在那当中去更真实的显露出来，啊，那你们呢，你们在这整个的过程，
我先总结一下，我觉得快乐还是大于很多小生气，回头看觉得还是很快乐，对，但是一定有很多争吵，而且我觉得就前提是因为我们还是偏自由行，我们每一个小事情都是要联系好，然后还要跟司机啊跟住宿的啊什么的，而且我们又连续搭了三次船，所以那些船票啊要在哪里 checking 啊这些就要很掌握的很清楚这样，所以我们一直处于蛮紧绷的状态，对，然后要一直看时间什么的，但是这个前提是因为我们两个想要去爬山又想要去潜水，对，那他是属于比较喜欢潜水的人，那我是比较山的人，所以我们想要在这趟旅程就是都可以完成我们想做事这样子的规划，那就会变得蛮辛苦的，然后所以我们的心情，对，就是会因为又紧张然后什么样，然后会有点影响，对，所以其实我们在第一天就吵了，就才刚下飞机不久，可能不到一两个小时内哦，就已经拿了行李走了，然后就要去买 SIM 卡的那段路，我觉得我当下没有办法，我当下只能一直说你可不可以多体谅我，我就这样讲，我觉得我先承认我的软弱，他可能会比较容易就是对保护我啊照顾我，对，但是后来我再回想我就觉得其实他也是很辛苦，因为我们的驾驶的方向就不一样，因为他那时候在骑车载我，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的争吵是我要怎么样导航，我要怎么样跟他报一个正确的路，对，然后我们就在这件事情上就有点不愉快，就是我到底要怎么跟他说要停车了，或是就是这一个，就可能他又说哪一个哪一个，就你也没有讲清楚是哪一个，类似像这样子，对，一些小小的事情，可是因为那时候他们是左驾，就跟我们台湾不一样，所以他那时候要顾的东西是更多的，对，我只是只用跟他用嘴巴讲，可是我又讲不清楚，所以而且我中文本来就不好啊，
真的不好，
对啊，所以你应该真的要理解，啊，
就在这一区了，哪一区就是这一区多大，啊，然后就是很多东西我会当下听懂，
用词不恰当，
因为你在一个就是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然后你又骑着你不熟悉的摩托车，然后你又要骑在另外一个方向这样，然后就是后面还有一个人不知道跟你讲什么这样的时候，就会有点躁这样子，然后他还会怪你，你没有听到吗？你刚刚没有听到我讲说要停，我想说你讲这一区谁知道，啊，
好啦，
就是，
我得说，因为我几乎很多都有录影，所以后来我在看录影的时候我想说我为什么不早一点讲，就在这里啊，然后而且我还有那种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这就是那种很来不及，然后他又没办法紧急刹车的这种状态，所以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摇摇头，我是摇我自己的头，对，就是哎呀我怎么这样导航，我们会有这样的争吵，就是我真的好了，我错在先好不好，我错在先，然后我们都算是很快就和解了，就是在这我们去13天嘛，就是我们几乎每一个争吵就是很快就赶快讲一讲然后就算了这样子，对，但是结论就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很快乐的时候这样子。
那这样子回来之后有没有对对方多了一些什么样的认识，或者是发现两个人的关系好像又更不一样了？
其实我知道这整趟旅程大部分几乎90%都是他在运作这样，对，他做的所有的规划呢，所有的安排，所以我知道他很辛苦，我也很想要体谅他这一点，基本上我觉得说都 OK， 你安排的我都接受，对，但是有时候反而我们吵的就是这个，就是我都 OK， 但他就不希望我回答都 OK 这件事情。
等一下，就是如果假设今天就是两家餐厅了，就 A 跟 B， 我就让他选，他说都可以，随便，我都可以。就是我就想说，我已经规划了，我们到了这里，那你可不可以出点你想要的意见嘛？就是他就说我都可以，因为我都顺着你。然后我就说，可是我也会很想要你也参与在这个里面，就只是选个餐厅嘛。所以我们就为了像这样子，而且我在偷爆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最大的争吵后就没有再 吵了，因为那真的太大了，就是我们要往哪一条路回到我们住的地方。然后他想要体谅我，我想要环岛，所以我想要绕一整圈，他想要为了我就绕一整圈，可我知道他很累，我就跟他说那没关系，我们就直接捷径回去。所以我们就为了我们要走哪一条路，然后就吵起来哦，然后在大街上哦，然后就反正我们心意都是好的啦，所以现在回头看很好笑，可是当下也觉得因为累积了一些情绪了，前面的一些争吵啊或什么的，那时候就有点爆炸后，然后我们两个回去的时候，我很感谢的是就是他最后还是牵着我的手就带着我回去，然后陪着我绕完我想要走的那个环岛。对，就是他是很想体谅我想要的这些东西，对，所以好啦，就是好丈夫。
回来之后我觉得是有感觉到那个紧张的情绪就是放松下，因为在旅游的时候虽然说可能没有什么行程的时候可以很放松的玩，可是大部分的时间都还是要去注意时间啊，去注意个人的安危啊这些等等，所以回到家之后有一个松懈下来的感觉，就是回到熟悉的地方。我们回来之后感情升温，就是对，就是可能彼此都会觉得啊，就是终于回到家了这样，然后也累积了一些是在旅游当中的一些快乐的事情，快乐的心情，然后就是把这些好的心情也带回来，然后加上这些放松，就是我们彼此的关系有感觉有再更进步一点。
对，我那时候就当下在度蜜月的时候，我就问他说我们到底是为什么要度蜜月，就是度蜜月意义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享受不到，就是我享受不到很甜蜜的感觉。对，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回来才有这种感觉，就哦，原来真的是很美好。对，就是因为可能也许我们对彼此爱是这么多，可是因为还有很多很杂的事情，所以就会压缩，可是现在就少了那些杂事，可是对彼此的爱还是这么多，然后就觉得哇都快满出来的这种感觉。
而且呢两个人又一起经历过了一个可能过去不一样的一个体验，过了之后就发现哇这个人真的是值得可以一起走一辈子这样子。对，经历过这些很生活的这些琐碎，就也会慢慢去读懂说哦，就算有争吵，但是在里面最基本的那个出发点就是因为想要为对方好，然后想要成全对方，然后是出于爱的缘故，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可以继续的往前。今天非常谢谢燕棠跟小熊软糖在我们当中的分享，然后也期待不管在我们听众当中你是属于那种觉得只能当朋友派，或者是觉得诶有朋友基础然后进入到一个恋人关系也很好，无论是什么也期待透过他们的分享也能够成为听众们的祝福。那我们今天谢谢燕棠跟小熊软糖，我们跟听众说拜拜
拜 拜,
拜, 拜
谢谢。